特别今天非常感恩啊，来享受了很多弟兄姊妹的劳动的结果。中午我们吃得很好，晚上吃得更好啊。中午就那个姊妹就来警告我们了，中午不要吃太多啊，准备晚上吃啊。我们啊心里有一点悖逆啊，没有听他的话，所以中午吃了不少，啊、所以晚上就后悔了。感谢神恩典，在这要享受与各位同在的时间啊，享受大自然，也享受我们彼此团契的时间啊。我们把一切荣耀归给神，谢谢你们，我们一起祷告。天父阿爸，我们谢谢你，虽然啊短短的相聚，但是我们充分的感受到主，我们主在主里面啊的情谊啊。虽然我们彼此啊过去不认识，但是我们在啊真理当中，我们在分享当中，跟彼此的回馈当中，我们得着很大的回馈和收获。以及肯定，我们将啊这样的感恩献在你的面前。今天晚上我们分享的信息，愿主同样的与我们同在，好让我们在你的真理当中啊受造就啊，彼此建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
阿门。
今天晚上讲的比较轻松一点的题目哈，婚姻家庭建造。郭长老很早就告诉我了，今天有很多人冲着这个题目来的啊，所以啊，我们一起来学习这个题目，这个很大的一个题目。那其实夫妻两个人呢，都是因为相爱，我相信都是因为相爱啊走在一起。可是要不了多久，就发现彼此有很多的矛盾和张力啊。那基督徒我们看这个夫妻之间的矛盾和张力啊有不同的视角。头一个，我们看夫妻的矛盾是一个检验自己生命的好时机，
就是特别说我们这些属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这两天一直在强调啊，你是逃出喜悦，你的主人已经更新了，你不再是你生命的主人，
你有新的主人，
耶稣基督是你生命的主人，包括你的话语权都属于耶稣。你跟你的配偶互动，你也要思考，我这个回应，我怎样回应才是蒙神喜悦的。
你整个人生的方向已经不再像过去一样，凡事要让我高兴，而开始凡事要讨你的新的主人耶稣的欢喜。
所以这个矛盾一来，就是我们检验生命的好时机，检验讨主喜悦是不是真的是我生命的主旋律啊？我生活的大事小事是不是都回到这个讨主喜悦这个重要的信仰核心里面。
在那个闹矛盾很想把对方掐死的时刻啊，你要想说我是这样的回应能不能反映出我一个新造的人的样式啊。那其实往往在这些时刻很直接很暴露出来我们灵命生命真正的光景
啊。我们其实在婚姻辅导里面辅导很多的夫妻，那有很多是基督徒，发现呢在矛盾来的时候就检验出来了，讨主喜悦还不是他生命的主旋律。
确实很多人是这样、
往往都是按照我们过去的习惯血气脾气来回应啊，想发脾气就发脾气，我想讲什么话我就说什么话，
我一定要赢，绝对不能服输啊，不能服软啊。甚至有很多啊，好像过去我们啊在那个他的那个亲戚那个孩子结婚的时候，我们到他们去参加他们那个婚礼啊，结果我去看他们的新房，就看到那个小年轻人就当着他的那个新的媳妇就在那个床上一直跳一直跳，我心想这个结婚那么高兴吗，在床上一直跳。后来人家告诉我这个叫压床啊，这个跳了以后呢，这个太太就听自己的话啊，我
就
看他
压下去，
对，要把太太压下去，说要不要跳床跳床。他跳得正开心的时候，那个准媳妇说你下来啊，他马上就下来了，所以我觉得那是白跳了啊。那意思就是说你看还没有进入婚姻就要想说我一定要压过你哈，我你一定要听我的哈，这就你可以知道哦，这是我们人性的这个很多的斗争，那个时候就已经开始了、
那我们属基督的人可不再是听从自己过去的那个习性哈，
没错
啊，我们也讲过我们是新造的人，这个我们今天都讲过了哈，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生命本质已经更新了，你的地位已经更新，
跟罪的关系也是更新了，
你身体的器皿已经更新啊，永恒的归宿也都更新，方方面面都是新的，旧事已过
啊。这么既然成为一个新造的人，那不断的要脱去旧人的样式、旧人的脾气、旧人的反应啊，旧人那个只讨自己喜欢的那种习性，就要慢慢的来脱下它。
我们从罪，这个罪就是悖逆神的这个罪，已经得到释放，就是有自由，可以听从耶稣基督，可以听从真理，被义所约束，是义的奴仆，
有自由，真正的可以去 超越那个只爱自己，开始可以超越去爱人，去可以爱人如己，可以去爱神，真正有那个自由。
那你要常常记住你的 self identity， 你自我的认同，你是谁？你是新造的人。你不再是过去那个悖逆神的旧人，你在基督里就是一个新造的人。
要常常这样的提醒自己，在回应当中，养成操练这个习惯，我是一个新造的人，我也有新造人的回应。
那我们这些新造人，我们要知道陶祖喜悦啊，作为我们经营婚姻的重要的一个核心，
这个是往往超越现代人在追求婚姻啊，经营彼此关系的时候，他们经常喊一个口号，我们要争取双赢啊，我们要不要吵架，我们争取双赢。其实基督信仰的在新造的人，他会追求更超越里面的，他会更看重是因为爱基督，像基督，愿意舍己，基督舍己，我效法基督舍己，不求自己的益处。那这样的话呢，一定会完全的改变你们夫妻之间互动的关系。
有位弟兄呢，因为以前我们还办夫妻营，他就参加过我们的夫妻营以后，他就开始回家操练了哈，他就说我开始操练要陶祖喜悦，不求自己的益处。
他就举了一个例子，他说有一天呢，我从教会服侍回来，那天服侍很累，下午来参加诗班练习，我回到家的时候夜就很晚了哈，然后我们家住在这个三楼，我就到了三楼，一进房我也很想睡了，就看见我的太太呢，我的姊妹呢，她已经躺在床上了，背对着我
那这个时候他妻子头也不回，就是说你到楼下去把那个电瓶车充电把它电充了，然后再到楼上去把洗衣机里面的衣服拿出来晒来晾干。
他心里一想本来就火就撑上来了，
他们是住在五楼
他说哇，我还这么累想要休息那还好我做这些事，但是突然想到他要操练这个凡事 不求
自
己的
益
处，要讨神的喜悦，他说好，操练操练，他就从那个三楼
五楼
一路小跑下来，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哈利路亚，下去把这电瓶车充好电，然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跑上去把衣服拿去晒，然后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回到房间
躺下睡觉。
他说当我到了这个床旁边的时候很奇怪，我本来是一肚子火，结果做了这些事以后我心里非常喜乐，我就去睡觉了。
如果按照世俗的双赢的话，讲究就是说五十五十要公平那你就觉得很不公平我在外面忙了一天，我忙的还是教会的正事。
对呀
凭什么我一回来你还差使我做这个做那个，跑上跑下的。如果我们真的是讲究这种双赢公平这个恐怕就要吵架了。
没错
但是呢，因为这个弟兄他愿意去想我要效法主的服侍，我要讨主的喜悦这个时刻虽然我也很累，我也相信我的妻子在家里也忙了一天，我相信他也一定是很累了，那我就不求自己的益处，所以我就去把这些事情给做了
他就是完全效法耶稣基督，舍己不求自己的益处。
所以可见呢，我们在婚姻关系里面真正的还是要效法基督的舍己。那我们今天也讲了，我们今天已经有基督的生命，所以效法基督的舍己不是说我靠我自己去努力，
不是修身养性。
你一定记住你已经有了基督的生命在你里面，基督那一种舍己愿意服侍的生命已经有了，你已经在有那个里面已经有那个生命了。
我相信有的人一听到这里一定想，哇，这样我们是不是太委屈了太退让了我很吃亏了，现在变成都是我去服侍对方那其实呢，你不要这样想你完全不需要这样想，你要回到你自己检验，回到你自己活着的目标和目的，你现在活着是为了什么
你是新造的人，你的新主人就是耶稣基督，你有新的取悦对象，所以你在地上活着，你的每一个回应都是对着主来回应。
所以当你这样去效法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天上的父看了非常的喜悦，如果天父喜悦了，那比什么都值得了。
当你是按照神的心意来回应，其实就是敬拜，这就是敬拜。
对，
我顺服神，我效法神，我愿意荣耀神，讨他的喜悦，这个就是敬拜。
因为敬拜就是 you have something to offer， 你带什么来敬拜。这个弟兄在那个时刻他愿意舍己，把那个我愿意让自己很享受，我愿意让自己很舒服，让别人来服侍我的那个东西，我把它死去献在那个祭坛上，他在 offer the worship。 所以在那个时候神说我的好儿子，我的好女儿， 我悦纳你的敬拜。所以敬拜一定是我们有牺牲，一定是我们愿意效法耶稣基督舍己，那天父就悦纳我们这样的敬拜。
好，然后我们要来看服事的这个眼光啊。其实我们有机会可以效法神，耶稣基督来，他说我不是要受人的服事，我乃是要服事做众人的赎价，
要服事人做多人的赎价。
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榜样，连他都说我来不是受人的服事。所以我们也是在婚姻关系里面，我们要成为那个愿意更多服事的那一位。
换句话说，我们要改变我们服事的眼光，不要看服事是牺牲啊，是这个委屈啊，是划不来，反而要看服事是特权啊 ，privilege。
是 privilege，
不是牺牲。
我有这个 privilege 可以效法耶稣，我有 privilege 有这个特权，透过服侍家人、配偶或者弟兄姐妹来讨主的喜悦，这个是只有我身为神的儿女才有的特权。
那因为有为什么有这样一个美好的概念呢？就是我想起这个有非洲宣教之父之称的李文斯敦啊，李文斯敦远离他的家乡啊，苏格兰啊，英格兰，然后呢到非洲去宣教，在那里。忍受了37年人难以想象的这个痛苦啊！这期间有一次，他被家乡的那个格拉斯哥大学邀请回去这个去演讲。那学生看见呢，都期待一个属灵的伟人属灵的巨人李文斯敦回来了结果没想到，他们看见上台的是一个又老又残这个皮肤因为在非洲经多年的曝晒，非常的枯槁。他的左肩有一次在出门的时候在被那个狮子袭击，所以落下了左肩的残疾所以又老又垮，然后这个左肩又被咬碎了然后他就对家乡的这个大学生这样说，他说你们看到我的时候，也许很多人会想，哇，李文斯敦多么爱主啊，为主牺牲多么的大。他说我告诉你，我所做的一切不是牺牲，乃是上帝给我的特权，
不是牺牲，乃是特权这就是李文斯敦看他在非洲宣教的他不是看作这是牺牲他说这就是我的特权，我被神差派去那边做上帝要我去做的事情，这实在是上帝赐给我的特权。
他说为什么呢？因为我所做的这一切与耶稣基督为我做的一切比较起来，我这些都算不了什么，然而神还给我这个特权，让我能够来服侍他，我真的很感恩所以他对这个服侍不是牺牲乃是特权，就带出一个很震撼的一个力量
我相信这个观念不单是应用在家庭关系，也应用在教会的服侍今天你在这个教会里面，你能够服侍神，服侍弟兄姐妹，这真的是很大的福分跟特权。我们早上也提到是说，其实我们在地上也就是短暂几十年我们就要进入永恒，要永远与神同在，那就这么短暂一个很特殊的时间，上帝给我们很多的资源有机会可以服侍他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要紧紧的抓住，把握住这样的机会，好好的服侍神可能你们有的可能比较年轻，觉得你还有很多岁月，特别是我们这个到了一定的年纪的就要常常想，我到底还有多少时间活在地上可以来服侍主我也要常常想，当我见主面的时候主会对我说什么，这个我们要常常去思想我常常想主会对我说什么，他会不会说我是一个忠心良善的仆人，
或者说你是个又饿又懒的仆人
那我希望我得到耶稣的称赞所以要常常思想，主啊，我真是愿意得到你的称赞巴不得你给我聪明智慧能够数算我的日子，好好的为你活，好好的服侍你。所以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服侍，这真的是我们的特权
但是你不要单单是一个只在教会服侍在家里不服侍的人因为教会的服侍一定是家庭服侍的一个延伸，在家庭里面你要想上帝给你这个特权让你去服侍你的配偶最近我们在这个课程里面教导这个时候，有一个弟兄就有很大的反思，他说我从来没有想过上帝给我一个特权去服侍我的配偶他说后来我仔细思想的时候就带给我很大的反思和震撼，我不希望任何的男人来服侍我的太太，对不对？是不是？但是神给你特权让你可以服侍你的，去爱你的太太，去服侍你太太。姊妹也是一样，你不希望有其他的女人 有这个特权来服侍你的丈夫，是上帝给你的特权，在这个时空里面，让你的婚姻的关系的里面，你可以代表基督来服侍你的配偶。其实我这个思想对我自己个人也有很大的帮助。过去呢，我是不太喜欢做家事哈，我有很正当的理由，我都在做神的工作，很忙啊，不是传道人啊，没有太多的时间做这个家事。所以啊，举个例子，我经常要倒垃圾的时候，我就很多的抱怨啊，一要去倒垃圾，我就说我儿子呢，养儿子养了半天，连倒垃圾都不倒，对不对哈？太太呢，为什么不倒，就要我去倒垃圾，我是传道人呢哈，我不敢讲出来，我心里这样想哈，但是每一次倒垃圾都蛮有挣扎的哈。但是后来有一次我生病了，我躺在病床上，那几天的时间给我很大的反思。我说哎呀，突然有个意念啊，我很爱我的家人，我很乐意服侍他们，可是现在我下不了床了，原来我已经没有服侍他的机会啊！如果我没有再起来的话，从那以后我就思想到，今天我还能动，我还能够为我的家人服侍他，能够替他倒垃圾，是一个多么伟大的特权，多么喜乐的事。所以从那以后开始，我拿着垃圾就往外跑啊，再也不抱怨啊。所以啊，这个是给，对啊，你要做见证啊。我这家事做的比以前都做的很多，还有好几次说，我来帮你那个，我说别洗碗，别动，这是我的特权啊，让开啊。当然我没那么凶了哈，意思就是说你不要抢去我的特权哈。所以现在家里的碗啊什么都是我包的。
确实啊，以前洗碗啊什么这些家具我做，现在碗他都不要我洗，他说你别动，别动。
晚上我自己会去弄，你别动。
这就是我们改变了看这个服侍的眼光。
没错。
那李文斯敦就是讲到他说，
如果今天我们被地上的君王差派去做一个特别的任务。他讲到这，我就想到007啊 ，007，我们会觉得很光荣哎，对不对？我代表国家去做个任务。他说：“哎，基督徒啊，为什么被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差派？你会觉得是牺牲呢？”哦，这个振聋发聩的话
啊，所以应用到我们的婚姻关系，也许你的配偶啊、你的丈夫或者你的妻子，有很多需要你扶持他、帮助他的地方啊，
他有很多软弱啊，需要你去帮助他，需要你去扶助他。
那你是看这是牺牲呢，还是看上帝给你的特权啊？
是给你一个 privilege， 让你在这个时刻可以代表基督去爱你的配偶。
我想这种事情是你细想起来是很多的啊。
嗯，
那我们举一个我们家的例子
啊。
那个我们以前是住 house， 那三年前我们就搬到一个小 condo 里面，
我们 downsize
啊。然后呢，这个。我们买了一个那个叫做什么
五斗柜，
有九个抽屉，有九个小小的抽屉哈啊。那我呢，我就把八个抽屉呢全部让给他用，我只用一个抽屉哈。
你不要讲的这种牺牲很大，另外一个大五斗柜全部都是他用的，你这混淆视听哈。
那他有一个习惯哦，就是他经常开的抽屉呢，他用完就是不关的，
我关只是没有关严，
或者 cabinet 也是用完了打开，我再跟着后面一个关一个关一个，
就是很不幸的，这五斗柜是白色的，所以我的衣服有黑色，怎么很明显露一个脚在出来啊？
啊，那我以前就是经常会提醒他，可是他提醒完了，这是他的习惯，后来他有稍微关的好一点，但是还是都是敞开，就这样，你看九个八个抽屉经常是敞开的。以前我会发火的哈，就跟你讲过多少遍了，连这么个事情你就是记不得什么的，以前会发火。后来我就想起来，这个事情已经跟他说过很多遍了，这是他的习惯。那你就透过关抽屉来服侍，这是你的特权嘛，能够服侍是个特权。所以我就很喜乐的去帮他一个关起来，我就没发火哈。然后有一次大概关了好几个月，我就还是可以沟通了，不是不可以沟通，我就说，哎，你那个抽屉记得可不可以把它关起来哈？我已经帮你关了好几个月了。
他特别是最后讲这句话，我蛮感动的。他说我已经默默的帮你关了好几个月了，好，所以我听了，哦，我说原来是有这么回事，我都不晓得，我觉得我做的挺好的。那他讲完以后呢，我就很注意留意啊，我尽量把这个抽屉都关得好，当然不是100%达到你的要求，但是已经98%不错了。
对，那个经常还是我有角落，那个衣服还是挂在外面哈。不过这个已经没关系，他已经很努力去做了哈。
Yeah.
我们还是都很感恩。
嗯，但是还有一点，他还是不太满意，就是我那个你讲那个鞋啊，鞋子你讲嘛。
啊、哦，然后因为那个我们搬进的那个 condo， 以前可能耗子还好，那鞋子到处乱丢 OK。 可是因为一进来他就把鞋子拖在正中央的走道，那有时候走路是会被容易绊倒，我害怕会绊倒，所以我就提醒他，我说你一进家门可不可以先把鞋子拎起来就挂在鞋架上，不要就嘣就拖着就丢在这个路中央。
我是觉得他这种人不能体会我们这种人，我们在外面奔波了回到家里，这个鞋子一丢出去踢出去很爽你知道吗，就一种很释放的感觉。有很多人笑，有没有这样的感觉的请举手。哦，有，你看好多弟兄都举手，对不对？这我们都觉得很，我就觉得他在剥夺我这种自由和释放啊，就让我很不释放，你知道吧？哈，所以当时我就很不高兴，这种小事情，
他就不高兴。
我说你就弄一下就好了哈。但是后来还是回到这句话啊，如果说人不求自己的益处，如果我就问我自己，我那时候跟他很不高兴，闹矛盾了，我就想。我就跟他说，从现在开始你注意听，他以为我跟他吵架，我说你从现在开始你注意听，这个鞋子再也不会成为我们吵架的借口。我就把鞋子拎起来走了五步放在那个鞋架上，从那时候开始每天就是五步放下五步放下，他再也看不到我鞋子挡在走道当中。
确实如此，已经后来这个就不成为我们的问题了。
嗯，感谢主。
啊，其实夫妻之间有很多这种鸡毛蒜皮的小事，
他经常讲颠倒，鸡皮蒜毛，
鸡毛蒜皮的小事 是很多的。那你要吵也吵不完哈。其实这种小事还是回到一个你有一个服侍的心就解决了。
没错，
不是说不可以沟通，你跟他沟通了，好言好语的相劝了，沟通了，但是他还是忘记，或者他的习惯还是这样的时候啊，那你就不要茶壶型的哈，去责骂他。
有很多姐妹哈，少数的姐妹哈。很喜欢在家里当茶壶，这个是手这样子一拉，这个是茶壶罢了，那个嘴巴噗噗一直喷水，有的茶壶型的，
对，你就不要茶壶型的一直责骂他，有一个服侍的心，你就把这个事情啊，我就帮你把它放好啊，就是这样。
那我们能看啊，服侍配偶是特权而不是牺牲，也来自于我们这两天一直强调的，你内心有一个很愿意追求讨神的喜悦啊，所以让满足基督的心意成为你自己的追求。昨天晚上我们讲的以讨主喜悦取代我自己，我很在乎啊，我这不能这个屈尊自己去服侍别人，你把你的在乎要放下来，因为这是对主爱的一个回应。
其实讲到这些我们很多例子可以讲的啊，那也讲到一个那个以前我们还经常在中国跑嘛，因为我们在服侍在各地经常跑来跑去，那有一次我记得我们服侍完了我们就要去啊，那时候也很饿了也很累，然后我们就去餐馆啊，叫了很多好吃的菜。
其实我们找了很多餐馆都不合适，但是看到一家蛮合适的，那时候已经很晚了，我们就进去了以后呢，好高兴，我们就叫了点了三个菜，那个菜来的还很慢，所以菜一来我很高兴啊，我们就祷告，祷告完我就准备开始吃。
我就说你的胆固醇很高啊，然后你要吃慢一点啊，然后你要记得啊，你经常就吃的太快。
我一口都还没吃下去，啪啪啪就三个唠叨就来了，我就把筷子一放，我说你还要不要人家吃饭，我就站起来我就出去了。
他出去了以后你看我们才刚服侍完你知道啊，然后我就很生气，我说这不是像小孩子脾气吗？那我是好心提醒你，因为你最近确实眼睛不好经常出问题，就是胆固醇高脂肪肝，然后吃饭太快，所以我就要提醒他，他就不高兴。我想我没有做什么错事，我就是提醒你慢一点吃啊，小心一点，然后他就不高兴，所以我也特别不高兴啊。那因为他走出去了嘛，面对这么很好，
我就在外面看说他是不是赶快出来劝我赶回去啊，他不出来，他背对着我，我说奇怪怎么还不出来啊。
我一生气我就把他的菜全是一个人全吃光了，
就他背对着我把菜全吃光了，我更气，我在外面饥寒交迫，结果看他吃饭很爽
啊，然后我吃完了我就出去了哈，出去了其实他不高兴我也不高兴，我看到他在那边我也往那边走哈，谁也不理谁。
哎，我们才刚刚教完夫妻课程呢。
教夫妻课程。
对啊。
那在那个时刻啊，那我就想说哎，这个还是主动去问问他吧，因为老是这样子谁不理谁也不是办法，所以我就应该跟他沟通嘛，所以我去跟他沟通，我说 我刚劝你要注意一点，吃慢一点，注意你的身体，为什么不高兴？
你可能心意是动机是很好，可是你不知道你自己很啰嗦，你知道吗？
我没有啰嗦啊。
你怎么还不啰嗦？我才一口都还没吃，讲三遍，啪啪啪啪啪啪，我一口都还没吃，你讲了三遍。
我没有讲三遍，我讲。
你讲了三遍。
我只有讲一遍，是从
你真的讲了三遍，
从三个不同角度只讲一遍。
所以我坚持他讲三遍，他说他只讲一遍。
我说从三个
不同的角度
讲一遍，我只有讲一遍，我没有啰嗦哈。你看我们两个争来争去的，
所以第一回合我就暂停，两个又分开来，又很不高兴，又分开。
他不高兴，我也不高兴，就各走各。
对，而且我是饥寒交迫的离开。
我们就在那边各走各的，在那边转圈圈散步，
有点像那个圣经讲的在旷野里面漂流。
好，这个就是矛盾吧，对不对？这个矛盾一来哈，而且。在我觉得我没有错的时候，我怎么样去解决这个矛盾？我不认为我有错。
那是你不认为，
事实也是我没有错啊。那在这个时刻，其实就是祷告了。回到祷告，我说上帝啊，我没有错。你说我要怎么样回应他啊？然后就是有一个意念，就是说啊，对你认为没有错，但是呢，你愿不愿意效法耶稣基督给出恩典呢？在你觉得你没有错的时候，你还愿不愿意用恩典来对待他？我就想哦，还要用恩典对待他，那这个恩典就是说，那你还是主动去和好嘛啊，所以我就又主动去找他了。我就说，我们这样子，这个谁不是理谁了，也不能荣耀神，也不能讨主的喜悦，因为讨主喜悦应该是我们生命的主旋律嘛，也不能够荣耀神，也不能讨主的喜悦。那既然你说我啰嗦，
是啰嗦，
好，那我就接受，好。我下次如果要提醒你，我就从一个角度讲一遍就好了，这样可以吗？
可以。那你要不你就演叫我，你一讲，我说哦，我跟你比一下，表示你说了一遍了，你就停，可以吧？
可以。
然后呢，我们这个气就消了。后来我总结一个我自己一个很大的缺失，以后不管再怎么生气，吃完饭再走。
不，
我后来跟他讲，我说我们男的有的时候小小闹个脾气，那你们姐妹，我讲我站起来，趁我站起来，对不对？你就拉一拉，啊，不要这样啦，吃，我马上就坐下来了。就他也根本不甩我，我一站起来，他也不拉我，那我面子没有，我就出去了，对不对？这需要双方配合一下，对吧？
所以也有，你不要看我们是好像这个教夫妻课，有时候也会有这些很小的矛盾哈。啊，那其实这个解决方法还是回到这个啊，我要祷告，我要思考怎么样是合神心，什么是讨神心。所以不是说我们没有这个争执的时候有，但是我们和好的时间很快，
很快，
很快就和好了，就是这样。
还有一个弟兄分享也挺有意思啊，他说夫妻之间的矛盾呢，很多不是什么道德大是大非哈，都是鸡皮蒜毛的事，
鸡毛蒜
毛啊，但是呢。由于他认识到了自己是属主的人，他说我的心思意念说话行事为人都属于我的新的主人，所以他就开始在家里面操练啊，在生活当中按主的心意来回应。他就举了一个例子，发生在他家的厨房，很多夫妻矛盾都发生在厨房。他说他这个妻子呢，平常很爱干净，什么东西都整理得有条有稳的，
那他特别在厨房的水槽旁边就预备了一条毛巾，
一条毛巾
是擦碗的，不是擦手的，是擦碗的，
是碗洗好以后把它擦干的，这个毛巾很干净的。
那这个弟兄就偏偏图方便，
有的时候在洗手槽洗完手以后，就顺便把这个毛巾拿来擦手。
那他妻子都说过他好几次了，说这个毛巾不是跟你擦手的，这是
擦
碗的，你不要用那个毛巾来擦你的手。
有一次刚好这两个夫妻闹了一点小矛盾，
然后妻子就刚好看到那个弟兄又拿那个毛巾来擦手，他很火大，
这个妻子就突然火山爆发了，就大声的叫，好，你们都不想改变是不是？这个家还要不要了？好，这个丈夫看那个妻子火山爆发了，他也很火，他心里想，为了这家破布啊，不晓得教训我多少次了，所以他气也跟着上来，他回了一句，我就不想改，爱咋地咋地啊。我不晓得是不是东北人啊，所以搞得一个早上大家脸绷着脸，谁也不理谁啊，就为了那块破布。
对对，这一对夫妻也是传道人来的。
然后过了一阵子呢，这个弟兄开始反思，他心里啊， 到底我心里面图的是什么，搞得这么不愉快啊？然后他就自我对话，
他说表面上好像我只是图一个省事情啊，
嗯
啊，因为那个毛巾就在我眼前嘛，
而且我的手是刚刚洗干，又不是脏手，是干净的手，对不对？
其实往下深究呢，其实是我不愿意听我妻子给我立的这个规矩，
是 power struggle， 为什么都要听他的？哦，毛巾就只能擦碗，不能擦我的手啊，就这个意思啊。
那进一步又思想，其实我妻子立的这个规矩没有牵涉到道德对错，没有牵涉到罪的问题，为什么我不愿意改变来去按照他的心意啊？就是按照他的这个说擦，这个是擦碗的，不要去擦手，我为什么就不愿意听从呢？
他想到这里啊，就发现事情真正的本质问题在于他心中取悦的对象在这件事情上没有改变，他希望取悦自己，图自己方便，让自己高兴。
他说其实在这个小小的这一件事反映的是我心里面很大的自我啊，我只是图方便取悦自己啊，这个是事情冲突的根源
啊。其实多走几步路，换一条毛巾擦手，让我的妻子感受到我很尊重她，我很体贴她，我很爱她，我这样去讨主的喜悦，肯定比这种我早上这样以恶还恶跟她吵要好。
嗯，
所以这个弟兄的反思就非常的好，
而且他其实就是用这个真理来自我反思啊。我是一个讨主喜悦的人，这个世界上我讨谁的喜悦啊？我讨的是自己的喜悦啊。啊，那这种自我反思，在圣灵里面的自我反思会带动我们的这个整个回应的不同的回应。
那我分享了两个例子，包括我的例子，包括这个啊丢鞋子啊，跟这个弟兄的例子，其实讲的就是一件事情，服侍主一定是从服侍你的家人开始啊。你不要说啊，我想到一讲到服侍主到教会怎么样啊，大张旗鼓的服侍， no no no， 你从你家人服侍开始，平时在家里你就是一个很习惯服侍配偶服侍孩子的人，服侍成为你服侍的一个习惯，很自然的到了教会你就服侍，从小的家庭服侍完就服侍大的家庭啊，是很自然的去，而不是说哦我家里不服侍，一到教会很热心的服侍，那就不是很对的。
对，所以教会的服侍就是你在家里已经成为你服侍的一个习惯，
对
啊，所以你到教会也一定会服侍。
嗯，
所以服侍是你生命的一个流露啊。那当然这是要操练，你在家里就要操练啊，常常要养成习惯问你的配偶有什么我可以为你做的，
而且是主动的啊。我为什么提这一点呢？因为我们上很多夫妻课程啊，每次问台下说啊，请你们举手一下，经常这个做丈夫的或者做妻子，特别是做丈夫的有这个习惯，常常主动问妻子有什么我可以替你做的，请举手，通常都没什么人举手啊，可见我们很缺，弟兄很缺乏这方面的操练啊。我巴不得这次这个啊冬令会回去以后啊，这个弟兄都有这样的操练啊，回去问你的太太，常常问说有什么我可以替你做的啊。那在教会也是一样啊，大家主动的跑去问郭长老，跑去问朱长老，哎，朱长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啊？郭长老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把那个郭长老笑的晚上都笑起来哈。因为在教会里面找服侍的都是找得很辛苦的， OK。
那这个也是一个榜样，我们给孩子设立一个榜样，其实孩子眼睛都在看，
他都在看，
看你在说什么，看你在做什么哈。啊，所以你经常常常的问你的配偶有什么需要做，其实孩子会 pick up 的。
Yep.
我那个小外孙女3岁啊，有一天我就看到他问他妈妈哈，说啊，妈妈有什么我可以帮你的，你需要我帮你做什么，哦，我听了心里面也挺安慰的哈。
他妈妈也觉得哇这个孩子这么稀奇哈，会问这样的问题
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孩子其实他耳朵在听，眼睛在看，当你养成这样的习惯，这个信仰的传承是你的言教身教啊。所以这个不但是我们应该活出来这样一个服侍的生命，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建造，对我们的孩子的建造。
其实小孩子真的很每天都在看你大人是什么样的哈。这个我就记得有时候带小外甥女去那个 playground 玩哈，然后我就说，哎，你要不要来滑这个溜梯？他说不要，他说我要去玩那个。我说你来先滑溜梯吧。他说我告诉你，他这个手来，我告诉你，我跟你讲哈。然后他在旁边笑，就说你看平常就是跟他这样讲话的，我告诉你，所以他马上 pick up， 我告诉你不要急，然后就啊，真的小孩子都在看，
他完全在模仿你。他我们那个小外孙女因为经常跟我们在一起，所以我看他的 讲话的神情啊，各有时候很像他，有时候很像，
有时候很像他，
他们都在 pick up 我们的这个言行哈、啊
嗯。
所以讲到这个服侍，所以你要教导你的孩子有养成这个愿意服侍、乐意服侍的习惯啊，成为一个乐意服侍的人。
我们北美的华人父母经常是，你只把书读好，其他爸爸妈妈都给你搞定了，其实不健康啊。你要让孩子操练，从小做家事。
那因为讲到这个这个服侍，服侍教会的服侍是家庭服侍的延伸哈。我们常常要讲到说，常常操练问你的配偶，你需要我做什么？我也是这几年才刻意去操练、
嗯，
我比较会常问他说，你需要我为你做什么嘛？以前都是 take it for granted 哈，就是让他做什么或者啊，就他让他做。现在比较操练会说，你需要我做什么？我就问的比较多一点。
嗯啊，所以如果你们夫妻正好坐在一起，要好好操练啊，有什么我可以替你做的啊？开始操练。好，那接下来我们讲这个第二部分，讲这个教养儿女的部分。
我们很短的时间，不会讲太长，
不会太长。
以后如果有机会再专门讲这个教养儿女哈。
其实讲到教养儿女，有几个重要的观念。第一个，教养儿女其实就是一门深度的门徒训练 ，deeper discipleship 哈。这个孩子一生下来，生到你的身边。你不觉得是很稀奇的一件事吗？上帝把一个孩子放在你的身边，他哪也去不了，吃你的，喝你的，你讲什么他都必须听 ，right？ 开始门徒训练，而且深度的门徒训练，你可以跟他谈心，你可以教导他，他像一个海绵一样，你可以很好的浇灌他，这个小树苗就在你的身边长起来，他就学着你。你如果是爱神爱人的人，他就从小就学着看着你爱神爱人，嘿。这是一个最深度的门徒训练。
我们小外孙女一岁多，我们就开始在信仰上特地的塑造她。
没错。
每次带她出去散步，我们就告诉她这个蓝天白云谁创造的？
就问她，
就是上帝。
她那时候不懂，我们就蓝天上帝创造的。
我们说，哎呀，这个湖太美了，这是谁创造的？上帝创造。然后我们就在那边当场赞美上帝的。
我们就说哈利路亚。然后我小外孙女，
哈利路亚。他也就哈利路亚，
他也不晓得哈利路亚什么意思，但是跟着我们一起哈利路亚。
那我们就说哈利路亚就是赞美神，然后再更大一点，我们就把这个很核心的真理就一点一滴的教他哈。那我们用的这个药理问答是非常好的工具。
对啊，在那以前，我在这个郊外，我都会跟他唱儿童诗歌，我教了他很多经典的诗歌，大雀鸟、小雀鸟，你在天空多，他都跟着我们唱啊，所以他已经唱了会唱好几首经典的儿童诗歌。然后呢，
药理问答，
我们就用药理问答。你可能说，哇，才两岁，才三岁就教他药理问答，
两岁就开始教，
我两岁半就开始教他药理问答。其实那个有很多儿童版的药理问答，很好，很简单的。第一条问说，请问你人活着的目的是为什么？你知道我的小两岁，他说荣耀上帝，他就会回答了。我告诉你，很多成人都不晓得哦。
对
啊，人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了，然后我还会反过来问他，我说那娜娜，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我不要他背死答案。我说那娜娜，你活着的目的是什么？他看了看，荣耀上帝。他两岁多他就开始，然后一条一条，他现在已经学到25条了。
嗯，这些核心的真理，在他这么小的时候，他是一张白纸。他就吸收的非常好，其实他吸收比大人还好，
哎，没错
啊。然后我们就把这个最核心的，他妈妈啊，就我女儿，把核心的最核心的信仰，永生永死，很早就教给他了啊，他就告诉他人死是什么，他会问妈妈死是什么，他妈妈就告诉死亡是什么意思啊。但是你在基督里，你死的是去哪里？与耶稣同在，美好无比。虽然啊，如果你死，他说那我死了怎么样？他说你死了，妈妈会很伤心，但是你是属于耶稣的，你会与神同在啊。你但是有一天妈妈如果死了也会跟你在一起，我们还会相见啊。那他说那如果没有信耶稣，人死了去哪里啊？他就说如果我们不在基督里，死了以后我们就是到那个地狱接受永恒的刑罚，是很可怕的。他说那我不要去地狱啊，我一定要去天城。他是看那个天路历程，我一定要去天城，我是信靠耶稣，我属耶稣的，我一定要去天城啊。
他从小就开始，我们给他看天路历程，那个很做的很 professional done 的那个动画片啊，而且配成普通话，所以他哎，他这么小他已经看了30几遍了，每天看一段，每天看一段，每天看一段，
每天看10分钟，10分钟，
每一个情节他很喜欢哈，所以一讲到天城，他会自己拍手，天城到了，到天城了，他自己拍手。
我要看天国的君王哈，所以这个已经是深入他的心里面。然后他 我女儿在高中教书哈，她前天给我打电话，她说妈妈，我教的学生有一个17岁已经过世了，因为癌症过世哈。啊，那因为我这个小外孙，你就听到他妈妈讲这个事情，他就问他妈妈说，啊，妈妈，那个孩子，他是去天城还是去地狱？
他这么小他就关心这个
事，他很关心这个，他只要讲到死亡，他已经关心这个问题。他妈妈说我不知道，啊，他妈妈说我不知道哈，所以这个你不要看他小，其实你越小越把这个重要的核心真理教给他，他们其实是吸收的非常好的。
你怎么知道他能够吸收很好？因为有一次他跟那个小外孙女有一段对话。
没有，他有一天突然告诉我，他说：“婆婆，你如果到的天城，你没有看到我，你不要伤心；但是你看到耶稣，你就会高兴的。”他跟我说，我在天城看不到他，我就很担心。
他很担心，以为是说他不会去天城。
他不信耶稣还是怎么会说我在天城会看不到他？所以我就问他了，我就很担心，所以我就问他，我说为什么婆婆在天城会看不到你？
你知道他怎么回答？他说，婆婆因为你却先死。
他说，因为你先死，你先去了，我还没死，我还在地上，我还不能去天城陪你啊。所以他说，你到天城看不到，是因为他认为我会先死，所以他
还不是他认为你肯定很有大几率是先死。
所以这个在他的脑海里面已经是深深的成为他的价值观哈。然后我跟他讲圣经故事，讲那个参孙，最近我们经常讲参孙故事，然后参孙的结局不是很悲惨吗？
他
最后
两个石柱，
一个石柱这样啪压死了3000个腓力斯人，然后我的外孙女就很关心，他说那参孙呢？参孙有没有被压死？我说也压死了。好，然后他接下来马上问一个问题，那他是去天城还是去地狱？他马上就问我这个问题，他很关心这个问题。我说他是属于耶稣的，耶稣也为他死啊。虽然我当然我没讲很多，我说他属于耶稣的，他死了去天城了。他说哦，那就没关系，他死了就没关系。
那如果是这样死了就没关系，
那就没关系，死了没关系，因为他会去天城。
啊，所以你看哈，不要看孩子小，真的，我看见很多你们带的孩子带很小，很小就开始浇灌，很小就开始带门徒训练啊，帮助他成为一个爱神、爱人的人。
对啊，那如果你有探访的机会，就带着他去探访，让他从小就知道懂得关怀别人、探访，对他们都是非常好的塑造。
好，那我们稍微谈一下这个夫妻之间关系里面的头啊，这些做头的这个概念跟关系哈。很多弟兄会认为说，做头就是发号施令，做头就是做最后的决定哈，这个还抓握这个大权哈。其实圣经里面的启示告诉我们，做头的意义远超过最后做决定。做头是一个供应者，是一个保护者哈，你负责来保护你的家人免受灾害，你同时也是个供应者 provider， 你要供应你妻子孩子。精神上、粮食上、情绪上各方面需要的满足，这点是我们要常常去记得，知道做头真正的意思。
好，那这个，所以就是一个保养顾惜。那当然，我们妻子是要顺服丈夫，丈夫是做头。不过有人误解这个做头，好像就是发号施令哈。其实不是，而是在上帝给你这个责任权柄底下，你是为了家人的益处，为了你妻子的益处，你来做这个决定，而不是只是好像这个发号施令。
对啊，你是要在各方面去爱他，去保养顾惜他啊，要保护他不受到无谓的灾害啊。然后特别有一个传道人说的，前面一张传道人说的很好，他说，当你要求妻子顺服你的时候，你先会问你自己，你是出于爱他的原因让他来顺服你呢，还是基于爱自己的心要求他顺服你？他说，如果你是属于前者，那后者顺服你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好，比如像举一个我们自己的例子哈，这个我们年轻的时候啊，我有时候开车出门哈，我如果开说到什么地方开一条跟平常不一样的路哈，他马上就会
说，哎，为什么今天要开这条路？
我经常的回答就是，你安静，安静。我会把你带到，你什么都不要问啊！你我这样走一定我的道理，你不要问那么多，顺服就好。你这个做妻子经常听到这个的，请举手。 哎呦，对，好几个哈。啊，这丈夫就说：“安静，不要问那么多。”那后来我自己就反省啊，为什么不要他多问？他也问我说：“为什么你不让我多问？”我说：“我不喜欢你这样问啊，因为你每次这样问的时候，我就觉得你怀疑我的领导能力。”你就放心，我一定会把你带到这个目的地的啊！我就很不愿意跟他多解释一句啊。但是后来他就跟我沟通，让我认识到说，他问：“哎，为什么走这条路？”他不是要挑战我的领导能力，
我只是需要 information。
他心里有焦虑，哎呦，怎么走这条跟平常不一样的路？我其实就是多一点耐心，多讲一句，因为我有我的道理，我这样去怎么样？我有的时候我很喜欢探险。我说探看这条路能不能到啊？当然有的时候探险探错了，那就绕回来。那他的意思，我的意思就是说，他是需要有这个 anxiety， 他有这个需要，我愿不愿意去多讲一句话，有点耐心，让他不要那么焦虑。嗯、
对，所以就是啊、愿意多一点耐心来解释。
对
啊，
好，所以你要你的妻子顺服，你要先审查你的动机哈、啊，你。做弟兄的来讲，我们很多的时候，我们有一些隐藏很深的骄傲 ，OK， 我们不太愿意我们的妻子问我们，啊，然后我们还要去解释，我们不太愿意我们的妻子挑战我们，啊，怀疑我们的领导能力。但是其实我们并不是基督，啊，我们要做一个好的头，其实是需要很谦卑的，是一个带着服侍的心来去，而不是一味的只是要求妻子顺服。
嗯，好，那。妻子顺服、丈夫做头，这个关系不是将军带兵的关系，比较像是国王跟宰相的关系、
嗯、
就是说妻子是在旁边可以出谋划策、
嗯
啊、那一个好的君王他一定是会愿意听你旁边这一个好的宰相的出谋划策、
嗯、
当然君王可以做最后的决定、啊、但是他总是为了整体的国家的益处去做这个决定，所以你要多听意见。 那做头的也是家里的头，你为了整个家庭的益处，你要听你家里的成员的一些想法感受，然后你做一个决定是为了寻求整个家庭的益处，而不是你个人的益处。
自己认为自己好的领导，那种独断独行的领导是最糟糕的领导。圣经里面的领导常常在一个队伍往前走的时候，他常常是绕到最后面的一个，看看最后一个，为什么你落在最后面，有什么困难，我怎么可以调动资源来帮助你，因为你在队伍的最后面，这是好领导，而不是说冲啊签啊，他后面死好一大堆他都不晓得、啊、这个不是好的领导。所以一个好的国王就像刚刚你讲的，一定会愿意参考宰相的意见、啊、当然你不是宰相出的什么馊主意你都听、啊、他有的时候你要看他是不是出的主意合乎圣经的有智慧的，你就要谦卑去听他、
嗯
啊、然后呢一起走前面的道路。
那我们做妻子确实是要操练顺服丈夫，这个是要操练的哈、
嗯
其实我经常有时候会反省啊，我们的关系当然是挺好，算是非常合一的啊、然后我的丈夫也很爱我，
嗯，
但很多时候我就在想，有时候他叫我做一件事情，我的第一个反应有时候是不太愿意啊，这个不太愿意就是说他叫我去做的事情其实也没牵涉到啊、是非对错或真理，只是他要我去做的那个 moment 那个时刻可能我不太愿意去做，常常会有一个心里不太乐意，
逆反，你们国内叫逆反
但是呢接下来一个念头我常常会提醒自己，这个时刻其实就是逃主喜悦的时刻、
嗯、
这个时刻你借着顺服你的丈夫就是能够逃神的喜悦、啊
嗯、
所以第二个念头通常我还是会去顺服，所以就知道说这个是需要操练的、啊、需要去操练。那如果说你要给你的丈夫提意见呢，你也要有一个温柔的心啊。如果我要劝诫我的丈夫呢，我过去的做法比较多是，我需要准备一下，就是说我先祷告一下，然后我爱求神给我一个智慧，让我去劝诫他的时候，不是惹动他的怒气，而是温柔的去帮助他看见有一些可能他没有看到的盲点，然后祷告预备好了，找个好时机我才去跟他沟通。我也不是很莽撞的，就把一些不高兴的事就哗就丢给他哈，所以这个也是要求神给我们操练，这个也是表达我们对丈夫的尊重跟顺服。
清教徒在这方面有很好的教导，做妻子要劝诫丈夫要私下温柔。你看我们很多夫妻闹矛盾的，这个妻子很喜欢公开劝诫自己的丈夫，有没有？在很多人面前，你看这东西啊，你打打批评你，他这个、哦、这个把这个关系搞得很糟。私下温柔的哈， 来劝诫你的丈夫。那当你劝诫你的丈夫的时候，你要明白你的丈夫跟你是不一样的人。
就有时候你提出自己的意见，如果丈夫没有按照你所期望的马上给你意见的时候，或者
马上跟你回应的时候，
你也要给对方一些空间去思考。
特别很多丈夫是比较理性的，一般来讲他可能会需要一段时间思考你所讲的，需要一段时间去消化你所讲的，或者是他需要一段时间去想，然后做出一个结论他才跟你回应。但有的妻子就不懂了，就很急，你说话你说话你快说，我已经跟你讲了，我等很久了，你快说，就逼着这个丈夫马上说。那个丈夫就很 panic， 一直躲到厕所，然后那个妻子就拿出来还是逼到厕所去。那这个是不太好，
就是要给对方空间，你要尊重对方，是说我现在还不能跟你谈，或者你给我一些安静的时间，那你一定要是尊重。
但是呢，做丈夫的呢也有需要调整的地方，就像我呢，他经常跟我讲了 一堆事情以后，我最自然的反应就是那他就跟我说又讲
是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啊？他就逼了很久，我就跟他说就表示是我听到了。然后他就说，那你可不可以告诉我，或者明天后天你可以把你想的结论告诉我吗？他就问我，我就说
就是比较懒得沟通。
我很懒得沟通，
懒得沟通，觉得说这些简单的事情应该理所当然就是这样，但懒得沟通。
不是，也有的时候就是需要多一点时间思想，我还在 struggle。比如有的时候他劝诫我一些事情，我知道我错了，但你要马上说啊，谢谢你，我错了，我讲不出来，我要默默的去，我不讲话的意思就是我已经接受了，但是我还没有成熟到那个程度说谢谢你告诉我，我还需要时间去忍耐。那他常常说你到底听到没有，
我没有那么凶，
我意思是这样，你到底听到没有。所以这个需要不断的沟通，所以他现在已经知道了，他如果讲我不回应就表示我接受
了，就我就不再逼问了，我就你听到知道了就好了，就这样。所以 这些其实婚姻关系里面有很多这些东西，就是要做一些
需要 调整沟通，
理解。那婚姻关系里面我们是被呼召来去实践为主活，特别是在有时候遇到一些特别困难，当然我们的关系算是很好，还算是好解决，都是一些小矛盾，可能你遇到的是一个更大的矛盾的时候，
没错，
你是要更多的去祷告，更多的去依靠主。那在这个困难的环境是你经历圣灵的大能的时刻，
也就是说可能你的配偶不改变，一直没有改变，一直没有朝着你的期望去做调整，这个时候你是一个很困难的处境，你能不能够仍然因着讨主喜悦的缘故，看重服事多过索取，看重服事是特权而不是牺牲，继续的做讨神喜悦的回应，
那当然这个不容易哈。那所以你需要跟这个爱的源头接上线，我们的爱是会枯干的，所以我们要常常求上帝他这爱的源头加给我们爱，以致我们可以继续的来爱我们的配偶，当他不可爱的时候可以继续爱他。这个原则是适用到各种关系哈。我有一个同工啊，跟我们已经同工好多年了，但是在刚开始经常有矛盾冲突，一刚开始配搭的时候，就是那个我早上讲说他伤害你，他会觉得说那是你的问题，就是那个同工哈。我跟他配搭的时候，其实在早期啊我很痛苦的，有时候我有时候提出一些说我们应该做这做，他马上都是泼你一把冷水，然后讲了很多负面的哈，每次都是这样子，然后就挑战你所提出来的，每次都这样，久了以后我真的觉得说我没办法再继续跟他同工了，所以好几次我就想跟他拆伙，我跟神祷告，就是说神啊，我不能再跟他同工，我受不了哈。那每次我想跟他拆伙的时候，祷告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很清楚的意念就会进来，这个意念就是说你要爱他，神就要我爱他，我是说我要拆伙了，我不跟他干，不跟他同工，神就说你要爱他。那在那个时刻我也很痛苦啊，我说要继续爱他很不容易啊，我就跟神说我没有那样子的爱可以继续爱他，上帝你如果要我继续爱他，除非你自己把你的爱加给我，我才有可能继续爱他，然后我就这样祷告，然后祷告就这样祷告完了，第二天我就看到他的时候，我发现我重新得力了，我可以继续爱他了，我可以再跟他很友善的去问候他了。那这一个是很奇妙的，这不是从人的理智而来的，这是一个你要去经历的圣灵的大能， 那经历了几次，我就知道这个不是我自己里面的爱，是真的神垂听了我的祷告，他真的把那个爱加给我。那后来这个同工就跟我成为20多年的好朋友、好同工，直到现在，我们像家人一样。这个是我自己亲身经历的啊，我就感谢神，神没让我跟他拆伙，成为一个非常好的同工跟战友哈、啊，属灵的战友。
那很现实的问题就是说，有很多弟兄姊妹说啊，牧师你讲得很好，我也愿意去操练啊。啊，你所讲的我都愿意去操练，愿意逃出喜悦。可是有的时候你操练了一段时间，你觉得，哎，我已经付出这么多，我已经操练这么多了，可是我的丈夫还没有改变，他还没有改变呢，他一点都不改变啊，我是不是还要继续下去呢？这个时候你要学习，你只尽好你该尽的责任，做你该做的事，英文叫 do the right thing 啊。
你要去思考什么是你该做的，什么是你的责任，什么是。你控制不了的，是属于神掌管的哈。至于配偶什么时候改变，是你控制不了的，这个要交在上帝的手里，这就是你要信靠上帝掌管一切。
请注意哦，不是把你的配偶交在主手里。有很多人说哦 let God let go 哈，把配偶交在，不是，是把配偶什么时候改变的这件事情的主权，
这个时间表。
因为你很多时候过去都是抓在你自己手里，你现在改变，你这个时候改变，下礼拜改变，这个改变的主权交在主手里，不是把你的配偶交在主手里。
我们用这个图片来说明哈，就是说通常我们可以说你要区分一下什么是神的主权，什么是你的责任。你画一个圆圈
啊，
圆圈就是你的责任范围，写上我的责任，
你该尽的责任。
那你这个我的责任，你可以自己很 detail 的写，我的责任是为我的丈夫祷告，我的责任是用温柔的话在好的时机也许劝诫他几句啊，我的责任也许我就是提醒他，我的责任是什么，你就划定一个范围，你可以做什么，你该做什么。那这个圆圈以外的就是你做不了的事情，你改变不了的事情，那就是神主权掌管的范围，那个叫交托仰望神啊。
那时候你常常借着祷告，神啊，我把这个事交在你的手中，他什么时候改变，他信不信主，这都在你的主权掌管底下。
所以圈子以外就是你很期望发生但是无法控制的事，就借着祷告呢，你就交托给神啊。其实这一个图片很帮助我啊，这个图片也不是我发明的，在圣经辅导里面就提出这样一个，你要区分你的责任跟上帝的主权的这个。因为我是一个比较容易焦虑的人啊，以前很容易焦虑，但是透过这个不断的操练，我就好很多啊。比方说可能我要来到一个地方讲信息，我跟他配搭信息，我就会焦虑说，哎，我的 PowerPoint 会不会出问题？这个或者什么东西会不会出问题？我经常有很多焦虑。那或者来的这些会众是不是能够吸收的很好这个信息？
受不受教
啊？或者有多少人会来？以前这些事情我都会焦虑的
，overwhelm
啊。然后后来我就慢慢去想，我的责任是什么？我的责任就是为这个聚会祷告，好好的准备我的信息。啊，然后我把我该带的东西都带上了啊。那我知道中间会不会因为 PowerPoint 突然出错出不来，这个不
能
控制，
有可能会出现。
啊、我们是遇过的，但这是我不能 control， 我不能控制的。有谁会来，我不能控制；来多少人，我不能控制。那这些不能控制的呢？我说那是神掌管的，我不需要成为我的 focus。这个我的 focus 不在这上面，我的 focus 是我的责任范围。啊，然后我相信当我这样尽心尽力去做，上帝已经喜悦我所做的了。我已经逃出喜悦，那我可以 relax， 我可以放心，因为神已经喜悦就好了。即使中间有出错 it's ok， 因为神允许的啊，这样子就帮助我就把那个焦虑就慢慢慢慢减低啊，就不再那么焦虑。所以这样长期训练下来，我就比较少焦虑。
对，讲得很好。包括有很多姊妹很有爱心，很期盼她的丈夫赶快信主啊，圣诞节受洗哈，什么什么，所以她在家里面呢，就常常嘴巴就忍不住唠叨啊，有的时候丈夫不听啊，躲啊，躲怎么躲躲到厕所去，她就把一些中信啊，什么这个属灵的刊物啊，就放在那个厕所哈，就说你，然后那个什么属灵的书籍《荒漠甘泉》就放在卧室，反正家里好像布地雷一样，到处都布哈，总有一天炸到你哈。其实你越这样炸，你到时候越是离神远。
这个就是说，我们想把这个对方什么信主控制在这个自己的手里。我们有一次在中国服事的时候，那就有一个姐妹邀请我们去她家吃饭哈，那她就是希望我们跟她丈夫传福音。
哇，这个姐妹很会做菜啊。
啊，然后 他就做了很多的菜哈，
而且味道香得不得了。
那当然我们就很想，我们就要赶快去吃饭。他的意思就是，
我们就坐下来。
哎，先别吃饭。
不是，他是这样，我们坐下来我就很想吃，我正拿筷子，他就这样。我本来是想他眼睛怎么了，后来他一直往他先生那边努我，哦，我就明白了，他一直说你不要急着吃饭，传福音啊。
我们有一次遇到一个牧者，他也跟我分享，他说他也同样的经历啊，他那个就被邀请到家里做客，也是请他说做一桌很好吃的饭菜，然后呢本来想说很高兴要去吃饭，他们就一直不开饭，那个姐妹哈，就一定要他们留在客厅，一定要这个牧者跟她丈夫好好传福音，不好好传福音就是一直不开饭啊。她肚子好饿，一直闻着那个飘香来，就是不开饭，就要让她继续讲。
呀，这个都是很有爱心啊，但是其实不是很有智慧啊。
就是你把这个什么时候对方信主就紧紧的抓在手中，就是要对付那个控制哈，那个是神掌管的。
那即使外在的环境没有立刻的好转啊，你丈夫没有按照你预期的去改变去信主啊，不管是顺境还是逆境，你只要对主忠心啊，你只管继续的讨主的学，做你该做的事啊。
对主忠心其实就是果效，
哎，
讨主喜悦就是得胜啊。这个我们要翻转我们的价值观，我们有时候是要看那个立竿见影的果效。
我们喜欢看 performance， 看那个效果。
这个也是常常我提醒我自己的，用真理常常对我自己说话。我说我在这件事情上有没有对主忠心，如果有，那就是果效，这就是永恒的果效啊。我有没有讨主喜悦，如果已经讨主喜悦了，那不管结果是不是按照我所预期的发生，我已经得胜了啊。
这句话值得我们一起来学习啊。一二三，请对主忠心就是永恒的果效，讨神的喜悦就是得胜。
其实你看这个旧约的这些先知们啊，特别是耶利米，他传道40年，可是并没有因着他的传道而拦阻整个国家的灭亡，国家还是灭亡。可是这40年流泪的传道有没有永恒的果效，是不是被神纪念啊？是不是得胜啊？这个得胜就是神看他是一个得胜的先知。所以我们的价值观不能够用这个眼见的果效来衡量成败，而是要看是不是神所喜悦，是不是对主忠心
啊。我们快要结束了哈，讲到婚姻关系，其实呢是一个考验我们对主的爱的一个时刻。你对主的爱有多少，你对你配偶的爱就有多少啊。你愿你更深的认识主对你的爱，所以你就能够在婚姻关系中代表主来爱你的配偶，爱你的家人，好在你的婚姻关系当中能够荣耀上帝。
讲到这个呢，就是我很简短的讲一个哈，我想起来有一个弟兄，他的妻子呢就是有一个有一个叫做什么，身体有一个什么症哈，就是经常到了时刻就会歇斯底里哈。那他有一次就跟一个师母分享，就是说他婚姻的难处，就是他的妻子经常会有一阵子就是歇斯底里的发作。那这个师母听了以后，就经常为妻子的身体能够
复原
不再会有这种歇斯底里的这个病哈来祷告啊。祷告了一年，又遇到这个弟兄了。
他就问这个弟兄，你的妻子现在怎么样，
你妻子现在身体有没有好转。他说没有好转，可是呢我们的婚姻关系好转了。
这个师母就很好奇，你妻子没有改变，为什么你的夫妻关系能够改变呢？
他说因为我借着不断的去听到然后思考神的话，圣灵也光照我。其实真正的问题不是我的妻子的这个病，真正的问题是因为我自己工作狂，我把我的整个时间精力都放在我的事业上，然后我看我妻子的病是我事业的拦阻。他说难怪我的妻子会这么 bitter。 当上帝光照我的问题的时候，我就悔改，我就开始啊，把我的工作有一个很好的平衡，那我就很专心的去照顾我的妻子，爱护她，守护她哈，代表基督来爱我的妻子，所以我的妻子那种歇斯底里就越来越少，越来越少，越来越少啊。所以这个事情，这个就是让我看到，就是说，其实当我们越认识主的爱，我们用主的爱来爱我们的配偶的时候，这个才是真正婚姻能够翻转的关键。
好，我们做个结束祷告。 阿爸父神，我们谢谢你在讲到这个婚姻的建造、家庭的建造，我们有很多的亏欠啊，在真理的光照当中，你也让我们看见很多我们需要调整的。我们里面有骄傲，我们里面有不肯顺服，我们里面有专门讨自己的喜悦，在很多真的是一些啊鸡毛蒜皮的事情上，我们这样的较真啊，我们对我们的配偶没有耐心，我们对我们的配偶啊没有一个愿意扶持他啊，没有看见服侍家人是一个特权，我们总是看是牺牲，我们需要深深的悔改。愿主你自己的真理来翻转我们，当我们离开这个隐会，不是我们不是听到一些道理，乃是真正打从心里面有个新生命的样式，让我们成为羡慕，成为那一个啊看服侍家人和配偶是特权的人，让我们持定了不论环境如何，不论配偶改变不改变，我要向主忠心，我要为讨主喜悦而活，因为我深深的明白我对主忠心带有永恒的果效，我讨神的喜悦，这本身就是得胜。但愿主在基督里我们不断的得胜，得胜再得胜，以至于我们在婚姻关系、在亲子的关系当中，能够代表基督爱我们的配偶、爱我们的家人，使得他们特别是孩子，他看不见神，但他看见这个代表基督的父母活在他们面前，他们就愿意看见信仰的美好。所以从小这个孩子就在这个家庭里面，在爱和真理的当中受造就，成为跟随耶稣基督的门徒。主啊，这一生就没有白活，以至于我们将来面对主的时候就没有羞愧。这个时候我们也为我们中间很多的父母，我们孩子已经长大，他们现在不去教会，我们心里很着急。主啊，有的时候不一定是我们做错什么，或者我们亏欠了什么，我们就要持续的因着爱的缘故继续为我们的孩子祷告，因为他摆在我们的家庭里面不是偶然的。主啊，既然在我们的家庭，我们就永不放弃，我们为他们的救恩持续的付上祷告的代价。我们相信改变人心是主你自己的主权，你也乐意垂听我们，特别是母亲带着眼泪的祷告，在你的心目当中有很大的分量。主，我们就愿意尽上我们的本分，为我们的孩子好好的祷告。我们中间有很多孩子还小的，主啊，你让我们在生活中有平衡，不是一心的拼事业啊，不是一心的为他们攒钱，让他们将来可以有好的物质的生活，这个是固然是好，但是永远比不上永生永死的问题重要啊。如果他们在地上有很多的房子，但将来他们到永恒的灭亡里面去，那对他们又有何益处呢？所以求主来调整我们的价值观，这个孩子还小，放在我们身边，我们就愿意花心思，我们就愿意花生命，愿意花时间来栽培他们。主啊，如果我们自己的价值观没有改变，这个时刻我们在你面前说，主啊，愿你改变我，因为教养孩子就是价值观的传递，我们什么价值观就会传给孩子什么价值观，我们自己需要来更正啊，不断的向主来归正，以至于我们能够把孩子完完全全的带到神的面前，尽我们的本分。当然他们自己个人在神的面前，他们自己要做最后的决定，但是主，我们责无旁贷要为他们预备一个最好的环境，为他们预备一个最接近靠近听见福音的场所，让他们不但在我的家庭里面听见福音，更让他们在我们的家庭里面能够看见福音，看见一个父母因着基督生命改变，因着基督是一个讨神喜悦合神心意的人。我相信主，你就能借着我们的见证大大的工作。我们为我们在座的每一位来祷告，也许我们已经做了祖父母了，我们已经过了那个做父母的年龄，在教会里面还有很多年轻的父母，他们需要我们的帮助，有的时候我们帮他看孩子，有的时候我们帮助 为这些孙子辈的祷告，带给他们祝福。我们可以做很多很多的事情，我们可以把很多的孩子当作是自己的孩子，因为主，我们在这个 community， 在这个神的大家庭里面，我们年长的，我们有很多的精力和时间能够来彼此相助，也愿意我们没有一个闲懒的人， 我们即使年纪大了，我们可以为他们孩子祷告，为这个孙子辈的祷告，把别人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爱。主啊，这都是合你心意的。愿主在这个教会里面做一个奇妙的工作，真是在地上体验这一个家庭彼此相爱，彼此付出，彼此扶助。主啊，这一个合一彼此相爱的见证，就是我们教会对你献上最美好的敬拜。愿主悦纳，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